当中的福音朋友哈，大家平安，平安哈。下午真的是蛮挑战哈，尤其这个我们这个会场，特别合适下午的这个小眯一会儿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挑战。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个。一方面有人说张牧师你的嗓音很大。我说我大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们从瞌睡里面吵醒啊，就不让你们睡得太沉啊。那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真的是觉得，人生里面是我们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实在累啊，这个小睡一会儿都没有问题。我想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真的围绕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深知追寻，来思想我们的人生里面真的除了来龙去脉，其实也反思一下，看看我们人生什么是我们的优先顺序哈 priority。 我们知道人生里面有一些是很基本的，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是维持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当然我们在人生里面会把这些排得很优先。但是这两天我们其实也思想到，人除了有身体的部分，它其实也有心灵的部分。所以心灵的部分同样可能过去我们是比较忽略的、忽视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发现，所谓你的基本需要满足解决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原来人的心灵世界同样也是需要来真正的，好像早上潘牧师讲，他需要水，他需要食物，他需要各种的营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这种层次的追寻追求完全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可有可无的，而是事实上它从里到外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不再一样。好，所以圣经有一节经文特别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这些圣经其实非常重要哈。这个如果把它跟中国的或者华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祖先讲的一些话，你发现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们华人一直说所谓的你要治国平天下，要从哪里开始？是从修身养性，换句话说是从人的内里开始。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华文化，昨天我们也讲过了，博大精深，但是他常常做人是一个方面，做事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等到做事的时候，所谓要看到果效的时候，他比较很习惯的就服从到一种的功利性，所谓的实际操作性。当然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就是如何最大化我的利益，我的好处，从这个角度去让人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实践。所以其实当然不只是中华文化，你看世界上的很多的所谓哲学，所谓的这种对人的教育，对人的这种培养，基本上也是这样。一方面要人做一个所谓正人君子，要人的内心能够接受好的教育，树立远大的理想，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脱离了地级趣味的人，就好像是老三篇里面的哈。总而言之，大部分地方大概都这样，大概很少有课堂上就教你说你要杀人放火，你要谎言连篇，你要这样那样这个做不好的事，大概几乎不会有。但是一到了实际的层面，所以当人离开了课堂进入了社会，所谓踏足江湖，哇，那你一看这个江湖呢，就是所谓你马上服从的规律，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意思就是你在江湖上你就有江湖的规矩、江湖的作为、江湖的法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所谓混迹江湖当中呢，你不得不常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且呢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你可能慢慢就习以为常。虽然昨天我们讲过，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常常是跟孔子学做人，跟曹操学做事。好，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到一个程度，自己都感觉好像活得很分裂，好像那种的 double personality， 那种双重性的人格，好像在撕扯、在拉扯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你的内心很重要。但同时他告诉我们，靠你自己，你想要把内心的你向往的活出来，几乎不可能。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个有一位认识了神，完全从过去的叫做扫罗改变成了保罗的这一位基督徒，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发出一个我认为是代表全人类的一种呐喊，我真是苦啊，就是那种内心你想要行善往好的方向，但是行出来你发现由不得你，好像你自己都身不由己的被跑偏了、走偏了，自己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感觉自己怎么这么卑鄙，感觉自己怎么会这样。我想这种的呐喊是整个人类的痛苦。所以他在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其实后面中文把它翻作身体哈，其实那个是指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属地的、属肉体的这一个躯体呢，这是人类的悲哀。但是我们讲过，福音就不是停留在对人的深刻的一个真相的描述，他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得胜，我走出了一条路。这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震撼，也是迥然不同于任何其他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是引导我们认识了他，同时也非常愿意保守我们。当然每一步都是我们信心的回应，他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做提醒、做安慰、做责备。圣经对人心的描述啊，其实很妙哈。他说我们里面有良心啊，昨天我也谈过，特别是在后面跟一些福音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引用了哲学家康德说的。康德很有意思哈，康德这个人呢其实他在现在，如果你要说康德是哪里人，有一些争议了哈，因为康德他的那个城市叫做国王堡，Königsberg， 那么这个国王堡呢，如果你看现在的地图呢，这个国王堡属于哪里呢？它是属于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今天的波兰境内，但是它的实际管辖又属于俄罗斯，所以这块地在波兰里面叫做非地。好，非地就是说这个在人家的这个国土里面，但是呢它的主权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叫做非地。那么你说怎么可能，这个康德我们一直叫做德国哲学家现在所以我看到有的波兰人说，哎呀，康德是我们国家，那个俄罗斯说康德是我们国家的，好，大多以康德为自豪。但是其实因为康德那个时代，整个那个土地那个地方是属于德意志，德国人其实他们知道现在不能随便开战打仗，因为德国人每打一次仗他们的国土就缩小一点，第一次大战打完很多这个地划到别的地方去，再打完第二次大战又损失了很多土地。所以呢其实那个地方本来是属于普鲁士，就是属于当时的整个德国国土，所以其实有这样的情形蛮多。好像康德那么他的故乡现在不在所谓当代的当下的德国，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哈，我们基督徒很熟悉，叫做潘霍华。潘霍华呢是中文的翻译，他的德文呢其实叫做 Bahnhöver。 Bahnhöver 什么意思呢？就是火车站。这个德国人蛮有意思，我觉得德国人很多的姓名啊都跟他们过去的一些的祖先的职业有关，有的是打铁的铁匠，有的是木匠，那么就拿这个名字过来作为他们的姓。那么我估计这个潘霍华可能他上面那些有的在车站当过铁路工人也说不定。好，总而言之呢，就是那么他的家乡在哪里呢？他家乡现在在波兰，也不在德国，虽然他那个时代是属于德国的。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想要知道的行不出来，所以圣经说我们个人里面本来有良心。康德讲说两样事情让我对这位造物主产生敬畏，一个是我抬头仰望星空，第二个呢就是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看我的良知。所以良知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常常流行一句话说群众眼中有杆秤，群众眼中或者群众心里有杆秤。那么你说这杆秤什么叫做秤？怎么会大伙心里都有杆秤呢？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里面对错是非黑白好像你的良心会告诉你，那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这个就把人跟动物其实完全分别出来，动物只有它的生存的本能，但是人里面他对是非善恶美丑他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反应。所以这一部分良心，本来圣经上说神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不但是造我们这个躯体躯壳，而且上帝把他的灵把他的生命吹在人的里面，圣经描述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注意这两个概念啊，很重要。一个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我们是有灵的，这个灵跟我们认为现在什么灵长类啦，那个不一样， 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灵是本来属于上帝的，美的、良善的、真的、圣洁的，这些的生命上帝本来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人很特别，我们会对音乐、对绘画、对那些美的东西，我们里面会感动。你大概很少看到一只狗看了一幅这个什么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的那个什么达芬奇啊，或者是这个米开朗基罗，看到那个画就哗哗流眼泪啊，我怎么会这样啊，这么感动。或者听到那个贝多芬啊，听到那个巴哈的那个音乐会很激动，不会。唯有人对这些东西他会有内在一种反应。所以其实人很特别很奇妙，但是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他用一个词描述我们的内心，叫做我们的良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哇，我觉得这个描述太生动了哈。烙铁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就是当然就是熨斗哈。你会发现我们的良知如果被烙铁一烙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当然很痛。所以常常现在坊间有的话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啊，真的一开始你会发现是这样，但是一直一直啊，我常常觉得另外一个比喻可能也蛮恰当，就是比如说你去 take a shower， 你去冲凉，你一站到那个水下面，那个水如果你开得蛮热的，哇一下你觉得好烫，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如果你忍耐几分钟，慢慢你就觉得适应，好像这个水，哎，你突然觉得不是那么烫了。圣经要描述，就是我们的良心好像一开始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渐渐就麻木了，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相信各位大概都会有，如果你还记得哈，我大概到现在还能够蛮清楚记得我第一次说谎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是我记得大概是六岁多还不到七岁的时候，就是我有记忆的。那时候父母问我一件事情，我就说没有。你知道当我说没有的时候，那个心慌得不得了啊，真是就觉得那我爸也没有放过我。他就说这个叫你阿姨来啊，这个来当场对质。哎呀，我心里那个慌啊，我就想，哎，你最好现在不在家，或者因为他我们住这个三楼，我阿姨在二楼哈，我就想最好你先外出，你千万不要来啊。结果呢，没想到这个爸爸一叫来，他就来了。哎，我一看这个我阿姨说，确实他有讲过。我印象非常深啊，因为之前好像我们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谎言是不对的，不要说谎，但是你发现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一说谎，你小的时候好像突然间很慌，哎呀我怎么会这样。但渐渐你有没有觉得你里面的良心已经不太起作用，有时候你随口说的明明跟事实不一样，你就说出来，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这就是圣经讲的，其实我们人那个良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就是到后来它不起作用。那么这样的情形其实就是描述我们人类，我们进入到一种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有人说如果你说了一次谎，你大概接下来用另外一个谎言去掩盖你第一个谎言，用第三个谎言掩盖你第二个谎言，到后来，这个我们以前有个副统帅说谎言说一千遍就变真理，就是说这个反正说到后来管他呢，只要把人骗了就行。我想其实人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圣经讲到一个人所谓的信了主以后，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的良心又开始好像把上面以前那层茧 把它刮掉了，把那个良心，圣经上说好像用清水又把它洗干净，使到这个良心又开始敏锐起来。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体会啊，很真实的，我自己非常感觉真实。就是你现在做了基督徒会不会说谎？你做了基督徒会不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也会。我在今天晚上这个待会儿也会提到一下，就是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把基督徒描写成那种钢铁不入的、刀枪不入的那种超人一样，从来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过去那个迟钝的、麻木的、被烙铁烙惯的良心，这一刻突然觉得又恢复到好像原初的那个样子。其实圣经说，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在我们里面的责备，在我们里面的重新让我们良心被水洗干净，又开始发挥功用。那这个信仰就是如此，接着不断的提醒。当然有的人就是他觉得说这个太难受，我还是继续活在过去。那么当然也有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最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当你继续活在过去那个律里面，那个律叫做属肉体的律，那么一定把你拖到死地。虽然你的灵魂是得救，但是圣经描述好像那个叫做仅仅得救。圣经用一个更生动的词来描述，就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火中抽出来的柴基本上叫做炭，就是已经被烧过的。那么这个炭，你要知道，如果你用这个木炭，虽然形状还像一根木头，你可以拿它去盖房子吗？你可以拿它来做椅子、做桌子吗？已经完全不能用。什么意思？就是神原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去到天堂就算了，不是。他原来造人是要派工作，委派他非常重大的责任。圣经用看守、管理、修理，用这些词描述上帝原初造亚当夏娃的目的。那么当我们重新被拯救，又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儿女的时候，当然过去神造人那个目的一定要继续实现。所以我们在未来神的国度里面，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继续的完成这个重责大任。那么如果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你有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呢？这种被叫做闲站的人，就是其实你不要觉得闲站很好啊，让我正好游手好闲。有人说张牧师听说将来天堂啊就老唱歌，我现在唱个五分钟十分钟我都觉得很 boring， 天上唱到永永远远那还了得。我说请你放心啊，当然我们敬拜上帝是要唱歌，天上也会有歌声，但是你绝不会以为上帝只要你从白天从早唱到晚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绝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去不去那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真的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信仰最真实的就是让我们好像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到最后你越来越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救你的目的，上帝在你身上有何等美好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幸福也在这，就是不再靠我们，靠我们还是一样，但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基本上来讲，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感动、提醒、带领、作用。保罗说我们可以不一样，他到最后可以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这两天老有人说，詹牧师看到你以为黄子佼牧师在这里。我差点想说，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黄子佼牧师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愿我这个我非常敬重哈黄牧师
这个
虽然也许某一些方面我长得跟他有点像，但是我真是希望能够效法黄牧师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对神话语的透彻的了解哈。所以无论如何，其实我们人是不断的在心意更新变化当中，这种的变化完全就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的现在进行时态的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进展。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想到人要稳行高处，基本上就是讲到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高处，我们怎么能够在高处，这个我们的生活动作不但是做出来行出来，而且是很稳的。我们都知道高处，如果以中国人过去想的是高处不胜寒，或者是想的就是人怎么样飞黄腾达，这个叫做人往高处走。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人真正的高处是你认识到你心灵的需要，认识到原来你这个人最特别的是上帝造了你。一方面我相信各位都同意，这个世界的混乱已经到了各种，圣经里面其实都描述过，无论是地震，无论是最近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广西柳州也发生了这个 5.2 级地震，蛮不寻常。那么五点几级地震，那边就房子塌了不少，也有人死亡。那这个战争当然是这个，除了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三四年，打到现在还在打。那么美国跟伊朗，那中东的战争啊等等，这个其实无时无刻不再发生。那么各种气候的变化啦，然后呢这个各种病毒啊，大家知道最近刚刚中国的这个专门管卫生的也发布了那个伊波拉病毒。我们过去以为伊波拉大概就在什么非洲的某个地方现在中国这次专门这个卫生委员会就发布，我们华人在国内都很需要留心这个伊波拉不得了。那么大家知道前一阵那个邮轮上面发生这个汉他病毒啦，总而言之现在这个一出来，我看到有一些我的朋友本来他们热衷于要去这个 cruise， 后来忽然间很多都 cancel， 说不敢去了，万一邮轮上面这个发生什么，逃都没地方逃。那我想一方面这个世界其实您讲将来地震、饥荒、瘟疫、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其实老早就讲这事是不是，当然幕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多，但是从之前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已经开始了。亚当夏娃这种的争斗本来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大概是人类最生动的第一首的情诗。那么等到一吵架一犯罪以后，我想亚当大概就改了，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好，你看现在很多夫妻都这样，有时候吵到一个程度，彼此看对方真的就像一根刺一样，一个瘤一样，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瞎了眼嫁给他，我怎么会这样。所以其实人类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当然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是学科学的，你也知道其实在热力学上面有一个定律叫做熵增定律。这个定律不但是一个科学定律，其实它也是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描述。这个定律是讲什么，就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系统里面， 这个商这个词，火字旁加一个商贸的商，做生意的那个商业的商，这个商就是指混乱度。你只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随着时间的增加，混乱度一定增加，这个叫熵增加定律。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把整个地球看作是一个所谓的 circle， 一个封闭性的一个系统的话，你就知道，你如果看整个世界，看这个，你不必去想象，你知道我自己亲眼看了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在柏林理工大，刚好经历那个89年11月9号第一块围墙倒下。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不但是德国的统一，那个也代表当时所谓美苏两大阵营，以前一直是所谓的这个 Cold War， 这个冷战，以后慢慢的不但是那个倒下了，后来一连串叫苏东坡，苏联、东欧、波兰，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就一下子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看到那个场景，一个一个以前我们的兄弟们，社会主义兄弟啊，这个罗马尼亚啦、保加利亚啦、南斯拉夫啦，就一个个就全部都改了，全部都这个就变成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兄弟了。那么当时你知道人类有一种欢欣鼓舞，特别是联合国，它本来有一个叫做维和部队，维持和平部队，就觉得说哎呀松一口气，本来两大阵营有很多核武器互相对垒，那么现在终于好了，这个看上去两大阵营现在一个垮掉了，那么你看很快那边都改变颜色了，很快那边都，结果大家去注意啊，其实联合国维和部队就从那一年开始以后，逐年越派越多，越派越多。你不觉得很反常吗？按理来说，好像人们都已经欢欣鼓舞，以为说大概这个张力啊不见了，不是。所以其实这是比较符合熵增定律，就是不但在科学界里面，其实你看这个人间，看这个世界一模一样，这种混乱度。那么混乱带来什么呢？那一种的仇恨，那一种的隔绝。像这个北卡哈，大家知道这个女孩，这个从乌克兰来的这个女孩呢，就突然间好好的坐在那个轻轨上面哈，就被完全不认识那个人就上去，然后就给她割喉，好，那个女生就走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很多这种的在大陆现在很有意思哈，这个基本上两个时间啊，民政局已经发现了，就是离婚高峰，一个就是过完年啊，有时候大年初六、大年初七，你现在去看这个，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各地都出现这个情形，就是大概过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们都回家嘛，所以呢，父母有时候不愿意让孩子伤心，那么这个强忍怒火啊，就先熬一下。那第二个时间段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中国大陆那个高考结束，高考结束通常就是六月份嘛，基本上六月，大概还有现在是大概还有半个多月哈，在中国大陆就基本上开始高考，然后就那几天一过。哇，民政局发现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啊，还有一大堆父母。他们说真的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那么之前之所以咬牙切齿忍着，就是怕儿女伤心嘛。那现在考完了这个他们也不受影响，要受影响也没关系，反正高考成绩你该上一本就一本，二本就二本，你上不了985也没关系 ,859 也可以好了。那总而言之就这两个时间点啊，是特别明显，各处都一样。这一种的隔绝，这一种的说不出来啊，好像圣经讲的民跟民，国跟国，族群跟族群，国家跟国家， 当然还不止一个国家里面党派的争斗、意识形态的站队的看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形，刚刚讲，一方面人有希望，我往高处走啊，我水才往低处流，人就往高处走。那特别有意思哈，你知道中国大陆刚刚讲高考，高考以前的复习，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是很多学生在那里复习，你大概猜不到，有一个公共场所，你不要以为是图书馆，不是，是什么地方呢？是美国的 Pizza Hut， 这个开到中国去的那个店。那为什么会选那个店呢？因为那个店啊，这个它在中国有个名字叫必胜客，就很奇怪，就像麦当劳，McDonald 现在在中国叫金拱门啊，你听得也蛮奇怪，金拱门啊，这个叫做入乡随俗。那么必胜客呢，这孩子本来就很喜欢到那边去吃披萨啊什么的，所以我这两天看那个披萨的摊位年轻人比较多，我们这种胃是非常爱国的，就吃不到中餐就觉得蛮无奈。那结果呢，这家长啊，孩子说我现在要去必胜客啊，家长说没有问题，你去只要把书本带上，因为这个口才比较好，必胜客你在那边复习一定胜利，好，你这个高考大概成绩会不错。所以我们人啊很奇怪啊，就是人生要做必胜客，那么体现四个方面：成绩、成就、成果、成功。学校你要出成绩，然后呢，单位、事业、职场你要出成就、出成果，最后呢，表达你的成功的人生。但是有时候你想不到，好像前几年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吗？突然间跑出一个叫做 COVID-19 这一个小到你眼睛根本看不到，你得在高倍的放大镜底下去看一看这东西长得什么样。突然间就这个东西一出来，所有的被关起来 shut up， 就全部都给我停下来。好，这个全部就是所谓 lockdown。 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梦想啊，很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德国，我们全家都在德国长宣，德国算是管制还没有像这个国内有些地方那么严了，不过也不行，他就规定说大伙都不准出去，只有一种人可以出去，如果你家养狗的，那么到那个时候感觉狗比人好像活得快乐一点，狗要遛嘛，所以呢，这个你一天下午只有傍晚之前某一个时段，养狗的可以牵着狗出去。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全家住的那个 apartment 哈，这个从上到下就底下那户人家有一条狗，后来呢不行，我们就邻居都每一家都跟他借，就说这个哎呀不出去也不行啊，就看到我明明没有人嘛，旁边大公园啊什么，到后来我就发现那狗不行了，那刚回来又被牵走，我看到一天到晚吐的舌头，从来没有那么，他怎么突然间那些人对我那么好啊，就刚回来哈，哎呀又这一家二楼大家排着队哈，然后那家人到后来实在无奈说不行了，我愿意了，但我狗不愿意了，这还了得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我规划的好好的，我的人生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其实明天跟意外你都不知道哪个先知道，突然间某一种的东西发生，你根本无从知道。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来思想，什么是真正人生的高处。诗篇91篇哈，这个是很特别的哈，我特别喜欢91篇，因为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哈。那么我先把这个诗篇读一下哈，那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哇，你看到这一段圣经啊，是啊，特别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德国，全家我们都在。一方面那个疫情好像年复一年，从19年年末发生，后来2000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很亲爱的同工，他呢就回一趟波兰，结果呢就没有回来。因为去了两三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我的弟兄已经被主接回天家。我吓一跳，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三月，哇，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啊。我到现在觉得大概这一位可能是我知道的在欧洲的华人第一个是大概被这个，后来当然知道就是患了那个得了那个被那个这个新冠染上啊，他才40出头啊。哎呀，我听了当然是很难过，但那个时候又过不去哈，这个边界什么全部都开始封控。但是这个弟兄其实北美有些人知道，他的太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弟兄中午我去看他，他还蛮好的，喝了一些稀饭，就是觉得头有点晕，发一些低烧，等到下午四点，他说我再去看看他，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喜乐。他太太说，我听了就很惊讶，他怎么会突然跟我讲这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喜乐。他说等到六点我再去看，哎呀，我发现他已经陷入昏迷了，赶紧，当然那个时候波兰也是有点问题哈，因为那个有一条热线，结果他们打了热线也打不通，加上语言上啊也有些障碍。总而言之呢，等到后来医生上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最佳的抢救的时间，所以弟兄就这样走了。但是第一方面你就看到，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人生会遭遇一些的突发的状况，但是那一种的淡定，他的师母到现在哈带着两个孩子在这个国内哈，在中国大陆这个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热心。而且因为他先生的这个事情以后呢，反而造成我那时候在曼海姆在德国带领一个教会，哇，大家都复兴起来，就突然感觉说真的，我们的生命很有限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神那里，但是我们活着就要做见证。我们听到这个弟兄，因为他这句话让欧洲很多华人教会，包括北美的很多华人教会知道以后都非常受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个 COVID 当中，常常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高处。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看那个 COVID-19， 如果你倒过来看，就是你把那个全部反过来，就19:19就变成91，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诗篇91篇。那么这个 COVID 就变成了 DIVOC， 就是第一方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有各种 destroy， 大的破坏，大的流行，大的病毒，突然间又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像最近这个这两天，这个大家看那个新闻啊，在山西那边又发生那个矿难，差不多90个人就这样命丧矿底下啊，这个现在还在救援呢，能不能救出多少，估计已经80-90个人已经丧命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南加州这个旁边这两天突然间宣布这个一个化工的一个煤气，应该不是煤气罐，反正那个储物罐就发生泄漏。那么一下子那个 Orange County 那边这个那边很多华人啊，全部要大疏散，就全部逃出来。我觉得最有意思，我们那边经常山火，现在又在这个大火已经习以为常了。每次大火我就觉得哇，我一看那个我们那边旁边有一个但离我们家很远，那个叫马里布。马里布呢，一大堆的那种的球星啊，歌星啊，很多大家有的都耳熟能详，这个像湖人队的那个詹姆斯啊 ,LeBron James。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是 Lady Gaga。我以前真的以为是一只鸭子，完全不知道是一个，还不知道是一个，因为我也孤陋寡闻了。后来才知道说是一个女星啊，我想什么叫嘎嘎，这很奇怪啊。那总而言之，一大火一出来，现在在洛杉矶要烧就专门烧那种豪宅区，也很奇怪啊，因为这些名人都喜欢住在那种山里头，依山傍水。那山里头全都是那个树木啊，一着火的话就不得了。啊，我一看电视，这个常常那个他们就拖着箱子，管你是什么球星也好，你是明星也好，统统都一样啊，跟着逃难的人在那儿奔逃。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好像刚刚的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一种的平安，是知道什么？因为上帝在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你真是会发现，当我们的属灵被上帝提到一个高处，你真的是会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这地方我去过，在这个阿尔卑斯山那里，你到那个高处，有时候你实在是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的天地。你看那个空气的纯净，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跟你在地底下看的常常很不一样。虽然从环境上可能也是冰天雪地，但是你的境界就不一样。我常常说，如果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平面，就是你们我们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平面的人生。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发现有一个不一样，你的视野，你的看见。所以以前小时候我爸爸也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们给我取这个名字叫路加。他们小时候要我念圣经，我说念来念去就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我爸妈说对了，你讲没错，最重要就是那个阿们啊，你过去只有你们我们他们，现在多一个阿们，就是你跟上帝上面有了一个通道。所以我现在想，哎呀，人真的是需要面对面认识神。上帝从来不收也不开后门，那我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还是传道人。那他们小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好好路加，你读一下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我说创世纪好像有一本叫鹿鼎记更好看，启示录我说还有一本叫书剑恩仇录，那么他说那你看看那个使徒行传，也是陆家写的。我说我喜欢看射雕英雄传，我不太喜欢看使徒行传。 你如果没有真正从心里面认识上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圣经好像枯燥乏味，你觉得跟上帝祷告就好像跟空气说话一样。但是当你使用信心，你突然发现你信了，你才看见，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信一开始好像你信你所没有看到的，当我们说有神，你说哪里有神，我哪里看得到？我常常就问他们两个问题，我说没有看到的不存在吗？而且越广大你越看不到，比如像这个空间里面，你承认有空气吗？觉得没有空气的举下手好，我们能呼吸就代表有空气嘛？空气你现在肉眼看得到吗？空气长什么样你告诉我。为什么空气你看不到？因为它大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再问一下，这里有信号吗？这个房间里面你的手机可以收到信号，就代表一定有。By the way，今天其实5月24号在1844年是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一个发明家第一次打出了一份电报。这件事情在当时很不可思议啊，两地相隔那么远，那个人说我只要在上面打几个code 上去，那边的人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发明家叫什么？他叫做摩尔。大家都知道现在电报这个有一个叫摩尔密码。Morse， 对不对？我讲错了， Morse。莫斯电码就是这个人发明。1844年5月24号他在华盛顿发了第一份的这个电报。他只写了几个字在上面，你可以去看，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要告诉人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人以为说这个上帝好像看不到，他现在要告诉人，因为以前他们有个概念啊，就觉得地球是圆的，那个时候已经同意了。他们就觉得如果电也好光也好要传播，只能是直线传播，那么如果你在地球上从这一点到那一点要传播，那不是一个曲线的传播吗？对吧？你想想道理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可能。那为什么能够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这样的地球虽然是一个球面它可以这样传播？原来上帝老早就设计了，他在地球外面设计了一层那个大气层。其实大气层你知道，它一被电离的时候，就一通电的时候，它马上成为一个导体。那么这个电波是的，它虽然是走直线，它走到那边就被反射，走到那边又被反射，所以呢，你的球体上面照样那个电波可以过去。所以当摩尔斯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感叹，我们对这位看不见的上帝我们认识太少了。所以第一份人类的电报在他发明出来以后，他只有这一句话，其实只有很少几个字，这是上帝的作为。他绝不敢说我摩斯多么厉害，你看我现在成了一个发明家，哇，人类第一份电报是我打出来。所以你需要了解，一个人信仰让你站在一个不一样的点上。我常觉得中国人写字也很有意思哈。如果一个人在谷底，那个叫做熟；如果一个人站在山上，当然中国人以前没有认识真正的上帝，所以他认为就是好像这个已经到了仙境，到了仙界了，是指说你的眼界、你的格局不一样。所以这段圣经它的高是高在哪里呢？它从一上来就谈到第一个至高者 The Most High， 至高者的英文叫做 Most High。 请你留意好，这个高 我们人间觉得哇，这个好像高大上啊，什么啊，这些高高在上，不是这个概念。这个至高者的意思是指到上帝，他超越一切。你看中国人以前的神啊，还有大神、小神、大鬼、小鬼，到最厉害的，到后来中国人说就，县官不如县管。所以呢，其实在中国的那些鬼神里面呢，那个土地公级别是很低的，就像那个七品芝麻官一样。但是呢，你去看啊，现在有些地方我回去国内还能看到，还专门有一个土地公的那个庙啊，台湾可能更多了。那么这个土地公他的权限本来就很小，七品芝麻官，但是呢，因为他就管了你这一方土地啊，这一亩三分地归他管，所以哇，有人说每年我去他都忘了啊，什么这个某某庙也忘了，某某去烧香也忘了，但这土地公我不能够得罪他。还有一个灶神啊，在中国也蛮重要，因为民以食为天啊。灶神其实在中国各种牛鬼蛇神里面排行，这排位也不是太高，进不了常务委员会的啊。都那么，但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啊，所以呢，你的啊，中国对几个神很特别好，灶神、财神哇，这种财神现在把一个关公立在那儿，我想观音长看到吐血。你耍大刀可以，我跟财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命都送掉了啊！总而言之，中国人就把关公拿来当一个财神。所以第一个，这个上帝是一个 Most High， 是指到这个神，他超越一切之上。你要知道，如果神还分大小，本身神这个定义就已经不准确了。当中国人说神什么意思，就是超越者。那么你超越者里面，这个还比那个大，那个你想想，那个能够叫神吗？所以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只有一位神。当然上帝的所谓的天使，他是造了另外一种灵界的，但是那个地位不能叫神。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你看跟那个天主教很大不一样，就是基督教就是一位上帝，三位一体的神。那你到了天主教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也被封神了，那个也被这个，你也可以跟这个祷告，也可以跟那个祷告，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不但是至高的，而且是全能的。那刚刚讲你看不到上帝，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他的广大，你越广大你越看不到。第二个原因，因为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你知道我们要去看上帝，其实是自取灭亡。不晓得你能不能理解啊？我请问你，当然这两天下雨，如果大太阳出来，你告诉我你敢不敢去对着太阳，你说我看看太阳长什么样，我就是喜欢看看它。你稍微瞅一眼大概可以，如果你盯着它看，会发生什么后果？你的眼睛会瞎掉。如果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物理性的这个物体亮到你都不敢看它，你想想这个上帝是何等的圣洁。我们这样的罪人，我要去看一下上帝，你这不早死吗？你看了当然就是一定死嘛，圣洁的好像你说水跟火我一定要放在一块让他们共存，怎么可能？两个完全性质相悖。所以除非这位上帝愿意让你看，就是他成为耶稣的形象，无限者甘愿进入有限界当中，甘愿成为人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代，早上开幕时也讲，其实除了圣经的记载，那个 Josephus， 那么这一位历史学家是犹太人公认的，其实不但是犹太人，中东那一代都公认他的很多被出土的这个这些的历史著作都写在那里。那他愿意让你看，你可以看到耶稣。但是你说我要看看 God， 我要看那位至高者，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罪人。那么第三个提到这个 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是非常奇妙的。有人跟我说，张牧师，看来这个信仰跟我们华人老早就有关系。你看耶和华就耶稣和华人。我说不是啊，你这不能乱理解。这个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本来其实你根本念不出来，因为希伯来文只有，如果你把它变成英文，只有四个字母，就是 YHWH。这四个字母，我请问你能不能念出来？念不出来，因为里面没有元音。我们知道一个词组要能够发音是需要 AOIOU， 那么这个五个元音你才能够发声。如果都是辅音，你怎么发声？当然，上帝的这个启示其实非常奇妙。一方面，人当然也不能妄称上帝的名。你不要以为上帝，现在有的人谈到上帝，哎呀，好像很无所谓了，就好像谈那个中国很多民间信仰那个妈祖啦、关公啦什么，这个随随便便可以谈。不是啊，如果真神上帝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那么 YHWH 什么意思呢？那个词如果翻译成英文就两个字，或者中文就是两个字，叫做我是 I am， 我是。你觉得怎么样？如果现在你说张路家，请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大概马上说你神经病。这个你讲了半天你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对对，人是一定一样，但是对上帝，你知道我是是他最准确的称呼。你明白吗？什么意思？因为是后面如果你一加，你就限定。除非是上帝的特性的性质的其中一个部分。刚刚讲这位上帝是广大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人只能后面是后面一定要加上限定词，对不对？你说张路家你是谁？我大概说啊，首先我是华人。那么你知道我们讲我是的时候，其实后面啊，你发现你就要思考，因为这个是后面有时态的要求。比如说我，如果我说我是工程师，那个30年前是对的，现在就不对。那么现在我要说我曾经是工程师，我现在是传道人，对吗？你就发现这个后面就需要有时态，因为这个是后面一直在变嘛。如果讲到你的职业，讲到你的这个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父亲，我有两个小孩。那么这个是父亲是从我有了孩子开始才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换句话说，人第一个你不能说我是后面啥都没有。但是对上帝，而且你注意这个 YHWH 他用的是现在时态。什么意思呢？第一，就上帝他是包罗万象，而且他是超越时空。上帝从来不是说 I was, I will be, 我过去是的，我将来会是，不是，他用的永远是现在时态。因为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根本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在他那里说我过去是这样，今天或今天又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话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一样他就不是神。所以你注意耶稣到世上来，为什么今天早上潘牧师也讲为什么他能够确定他是神，你注意看他用的是耶稣讲到他是的时候，他用的永远是现在时，这是一件非常奇怪，而且那个一出来就带着能力。当耶稣在克西马约他们说你是不是耶稣，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那几个人马上倒下去。因为上帝的这种的大能在他只能用 I am， 我是。那么耶和华怎么来呢？刚刚讲 YHWH 没法发音，但是你在敬拜的时候，那当然他们是根据这个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他是永在的神，又是全能的主，这两个词并列的时候呢，一个就是 YHWH， 后面那个呢就是英文可以翻作 the Lord， 就主这个词。那么主这个词呢是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这个词是可以发音。那么这个词里面呢，他们就发现 Adonai 有 AOA 这三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在敬拜的时候，既然圣经的启示，这个全能的永在的父，全能的主，这两个可以并列的，他们就把 AOA 这个 Adonai 里面这个三个字母拿出来，就插到了这个 YHWH， 把它放到那个字后面去 YA， 然后呢 WO， 然后呢在后面那个 H 后面再加一个 A， 所以其实这样一来，当然这个就可以发音。那么这个发音如果翻译成中文呢，其实现在发现，当然耶和华也蛮准的哈。但另外一种，你看有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亚威，亚威就是这个 H 不一定要发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读起来，这个是上帝的名，当然这是他自我的启示哈。但摩西说，你现在派我去见法老，那么法老如果问说谁差你来，我怎么来回答，那么上帝说你就告诉他 YHWH 才你来，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中文把这个上帝的翻得非常好，在那里的你看中文怎么翻译呢，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不要小看啊，这个你知道当时翻译中文的是什么人，13个人的委员会里面12个是西方人，他们到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好多年，然后走街串巷，最后呢坐在一起讨论，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是帮忙做一些润色。他们就发现，如果你直接翻译耶和华，可能中国人很多就不太明白。自由和拥有，其实这个翻译好，为什么讲它翻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有这个词啊，其实英文叫做 existing， 就是自存，或者也可以说自存而又永存。其实只有上帝能够配这样的一个定语哈。自存，我们人能不能自存？我们绝对不能自存，我们存在需要靠阳光、空气、雨露、食物，对吧？一旦缺少，我们就存在不了。我们能不能永存？人当然不能永存，这个时间已经把我们限定了。整个宇宙界，我告诉你，没有一样东西除了上帝可以用这个，又是自存又是永存。所以中文那些位圣经学者反复祷告思考以后，确定把耶和华当他直接自我启示的时候，中文把它翻作我是自有而又拥有的。那么这里又提到那个这位大人的上帝竟然可以被叫做 My God， 你不要受现在影响啊，现在美国人把这个词滥用了，因为 Oh my God 好像就哇这个天哪，就这样很随便啊，不是啊，原来这个My God， 我告诉你，其实也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你敢吗？你敢把说这个玉皇大帝是我的大帝？我告诉你，真的，这中国人看到那个，我们一直有一句话说，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临时抱佛脚，什么意思？就是说平时你保持距离以车安全，你千万不能随便什么。你看到中国的庙里面哈，那个你那个佛还没看到，前面先是青面獠牙啊，那个四大金刚什么那个几大护法哈，18罗汉啊，先给你看脸色哈，你如果不带一些贡品进，你就不要进来啊。那么中国人对这种上帝的概念就是哇，他太了不起，他佛法无边。那么我这么渺小呢，我第一要带一点贿赂去。带一些水果啊贡品啊，这个虽然到后来你拜完自己就拿回家吃了。那总而言之呢，你先讨好他一下。然后呢，你平时不要随便去啊，随便去他一发怒天打雷劈你受不了。唯有基督的信仰不但是我的神，而且可以叫做 My Abba Father， 我的父亲。 这种又是这样的崇高的神，又可以成为我们亲密的。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你想想看，这种关系怎么可能是可能？只有一样，因为你的生命出自于上帝。世界上其他宗教为什么不敢用这种这么亲密的称呼？是因为他知道人是人，上帝之间没有办法有生命的相通。我求他办点事情，我求他保佑我一下是可以，我怎么敢跟他称兄道弟？我怎么除了洪秀全其他人都不敢？那是我哪里动了一下啊？好，那我想，所以请各位不要小看你得了这个信仰，你跟这位上帝再次重新恢复那个生命的关系，那种关系让你了解你的尊贵、你的尊荣、你的价值，不再是受过去你觉得说那个价值大概就别人怎么看我啊，所以你尽可能就觉得说我这个好像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想到真的，如果你明白说，原来今天我的定位、我的价值、我的身份，是因为跟这位生命的上帝又连上。我过去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跟他断了关系，现在我又回到他的身边，他是这样欢迎我，他是这样的接纳我，他是这样的拥抱我，所以可以被叫做我的父、我的神。所以这种亲密关系，如果你再读那个诗篇九十一篇啊，他从一开始讲到这位至高者，如果你住在他的荫下，你在他的翅膀底下，讲到你跟他关系的一个重建之后，就开始他用的全都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我所依靠的、我所能够相信这一种亲密的关系。我相信基督徒，你越认识神，你越能够体会，你越发现真是很奇妙。这位慈爱的可以被叫做阿巴父。上帝描述说，我好像一个母鸡把小鸡聚拢在翅膀底下。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我们的真正的底气从哪里来？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所以我想到这个哈巴谷书哈，旧约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一方面世界上说你要讲效率，你要快，但是你快如果不稳，那个快越快越危险。不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在他里面你有了那个力量，你可以跑，你可以做很多事。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很奇怪，现在真的，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爸妈给我名字叫陆家，就是路上加入的意思，没有，就好像要跑很多地方啊。但是其实你发现啊，真是你感觉那个力量从哪里来，是从上帝，他成为你的力量。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不是一种，你不要把它理解为抽象的。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啊，有一次有一辆车被警察拦下来，那么那个司机呢就靠到边上，警察说呢，你不要下车，你先给我看驾照。看完，警察就问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拦下？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啊，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没有超速，我也没有犯规，为什么要把我拦下？警察说呢，因为我跟了你不短的时间，我发现你踩刹车的时候，你后面两个刹车灯都不亮，所以显然这两个灯都已经坏了。那么这个在高速公路上，不要说高速公路，你就开的时候都很危险，因为后面的车会撞上来。所以呢，今天我不给你开罚单，我给你一个警告，你现在呢马上就找一个出口， 最近的出口开下去，你就慢慢开，就找一个 garage， 找一个修车厂，赶快把那个后面两个刹车灯修好。结果你知道那个警察一讲完了，这个人赶紧把门打开就跑出来。警察说：“我已经跟你讲，不给你罚单了，你干嘛那么紧张？你给我坐回去。”那个人说：“警察先生，你不紧张，我很紧张。你说后面两个刹车灯不亮，那代表我后面那个拖车不见了，因为我把两个灯都挂到后面拖车上面去。那拖车上还有我的老婆、我的小孩在那个拖车上，所以哇，他吓了一看，真的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拖车不见了。哎呀，我就常常想到哈，真的人生啊，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协文姐妹。”他在讲见证的时候，我听得真的很感动。他特别用了这个经文，就是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最后有忘记的，上帝说我不忘记你，我把你铭刻在我的手心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信仰对我们太宝贵了，人生如果你没有上帝，那个太危险。不但说你的人生好像缺了刹车灯，你的人生根本就缺了刹车，你的人生根本就没了方向盘。所以这个信仰在这里提醒我们，后面一连串他都，你看上帝说话跟人很不一样，上帝说话都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都是那个必定必定必定。我常常想人间谈话怎么样，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就是都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上帝你去读圣经从来不用这种词，他必救你，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你唯亲眼看见，必不临到你。我告诉你，这种语气只有那位大能者才敢讲。如果他不是神，如果他不是至高者，怎么可能讲这个话？而且谈到那个那里说各种陷阱啊，这个我常常看到，现在有个词叫套路，有人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就回去发现也是套路，就各种套路。那里特别提到捕鸟人的网罗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河南那边服侍。在农村那个时候法规还没有现在那么严，现在其实这种网络已经不能用。那个大平原上啊，不要说鸟看不见，人有时候也不太看得到，因为他就走几根棍子，然后呢是那个很大一张网，他干嘛就是捕鸟。那个鸟飞过去的时候就扎到那个网上面，然后呢就跑不出来。圣经说请你留意啊，人生里面你会遇到很多捕鸟人的网。好像你先一不小心，我去一趟什么缅甸了，我去一趟泰国了，忽然间就被跑到那个弄到那个 KK 园区啊，有没有人听过啊？就是突然间就啊，这个很多套路啊，你千万不要有的演员以为说啊，那边叫我去拍电影啊，那边给我机会，那边说薪水很高，现在你敢随便接个电话吗？好像不太哦，我有时看到了很多电话，只要陌生的立马挂掉哈，就到一个程度啊，你真是发现因为陷阱太多了。这里提到人生里面常常你发现那个各种的灾害，各种的祸患，你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想这段圣经其实特别特别的来提醒我们，昨天我也特别讲过这两位，你不要看暂时，暂时的话，当年那个年轻的那个路德好像命运很悲惨，你看这个年轻轻的这个丈夫就过世了，就孤身一人，也没有留下小孩，那么我未来的前途怎么办？照人看我就只有回娘家。但是这个路德他说他的婆婆拿俄米，你信的上帝，我要上帝定规你的地方，我跟你去。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昨天我们都讲过，你没有想到路德竟然不但在 属世上面或者说肉身上，甚至上帝后来祝福他，而且你失去了，神加倍还你。那些以色列人对拿俄米说，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啊，比有七个儿子都好。犹太人以前也是有点重男轻女，那更没想到他竟然在上帝的救恩家谱里面列出来。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罗德的妻子，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很会打算，结果明明已经被救出来了，他还要去看一看他的那个索多玛。所以我想到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这一段圣经，我想那里说上帝用他的领毛来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我们的人生若没有这位至高者、大能者，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的名字叫做神愿意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最知心的朋友，那么真的人生许多台阶和小站你过不去。所以路德记特别有一句话很感人，波阿斯说，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报偿。我常常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呢活到将近105岁，你知道她那个她过世的时候是差不多2000年就25、26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说那个百岁老人还不是很多。那我记得外婆过世以后呢，啊，街坊邻居啊，这个都跑来就到我们家要说你外婆的这个调羹啊，就那个spoon 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个，他的碗能不能我们拿一个走。哎，那时候中国人有一种想法，这种百岁寿星啊，这个大概沾他一下的这个沾光一下啊，他用过的连我外婆，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茶杯哈，她很喜欢喝茶，那用了很多年。有人说这个能不能拿去哈，都当宝贝这样。其实我外婆哈，你知道她还是裹小脚的，缠小脚。她104岁，就是差不多跨了整超过100年了，一个世纪。其实如果从人角度来看，她也吃了不少苦。因为外公后来这个过世，外婆差不多50年是一个人过的，不但一个人过啊，就是那时候后来我父母因为传道的缘故，后来都去下放劳动改造去了，所以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是这个外婆带我们的，从小就是外婆带我们。我真的可以说我记忆里面我从没有看到我外婆有愁眉苦脸的时候，那很特别哈。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尤其是大家知道这个60、70年代、70、80年代，其实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各方面我们家更辛苦哈，因为这个都是这个所谓黑五类啊。但是外婆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我就常常觉得很奇怪啊。他只讲他最喜欢讲就八个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真的就这样。我记得到最后他走的过世以前，我特别回国又赶回去，我看他，他那个时候坐在轮椅上面已经人不太能够动了，但是我就俯耳过去，他说话声音也很轻，我听到了他又讲这八个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你就知道一个人是什么让他知道我活，我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当我们说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上帝要提醒我们几件事。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认为你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的门徒，请你注意，第一个， 你不要受那些外在的环境的，或者听到了这样那样就心怀恐惧。上帝最喜欢告诉我们，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第二样就是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你不要一下子听到别人讲一句话，或者哇一下看到这个情形就耐不住，就爆发了，就好像非要用人的手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第三呢，你要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你要知道，在地上没有所谓的舒适区，真正的舒适、真正的安稳是在上帝那里。而且你要主动出击，主动出击。这个刚刚我们的经文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展开讲，就是你要不要做一个被动的防守者。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撒旦他的诡计，很多时候你突然感觉有个念头，突然感觉有个思想，你靠主，你每天早上你的祷告灵修，晚上的一天的祷告，其实就好像主动的出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像这种的祷告，其实请你留意啊，都是靠主，好像就是一种在主里面的一个出击。所以这段圣经最后回到高处在哪里？那里说上帝要把你安置在高处，就是你不但认识神，那里说你要专心爱他，你在艰难当中求告他，除了在遇到大事小事的时候来跟神祷告，其实经常性的祷告也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求告这个词原来叫做 cry out， cry out 就是真的是很迫切的一种，好像在上帝面前的呼求，上帝要把他的救恩完全的显明给你，给你看到。我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将近十年以前，真的里面很大的感动，我就带着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小孩，那个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老大要进高中，我们里面有个感动，就是要到欧洲去传福音。哎呀，那个时候很多人劝我，陆家你年龄也不小了，你现在美国也待了三十几年，你现在又跑回去，我说我们要搬到德国去。哇，一开始，但是我越祷告越清楚，就是这两句话，走出舒适区，跟着召命走。我很感恩，那时候有很多属灵的长辈啊，像王永兴牧师啊、钟世豪牧师啊、苏文峰牧师啊、这个荣维奈医生啊等等哈、我觉得非常蒙恩。那个时候我在西岸，他们这些牧长们为我按手祷告，差派我在东岸。那个时候，这个李秀全牧师好带领，像那个余默杰牧师哈、余长老啊等等，好多位那些牧长同工再次。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是到了洛哥哈，我们借洛哥的场地来开一次这个关于欧洲校园施工的会议，再次这些的牧长们为我们全家来祷告。就是上帝说，你要学一个功课，你不要看你的年龄，你不要看你的家庭，你不要看说哎呀小孩怎么办。当时真的有人劝我说，哎呀孩子，你老大现在已经青春期哦，这个叛逆期，这个所谓到了这个年龄 teenager， 那么你女儿现在，他们两个都是从小在教会成长，除了教会一大堆朋友，还有这个学校一堆朋友，那么德文也一句都不会，你妻子也不会德文，你现在就跑去，你一个人去没有关系，你把小孩都带去。但是最感恩的是，虽然很多挑战，到那边很艰难，我们在那边四年多，那个我妻子我的两个孩子都从那边从头开始学，然后从头考驾照，经历很多，这个每一次我太太说最最 痛苦就是要带孩子去参加那个家长会，听都听不懂。但是很奇妙，我觉得上帝好像有他的时间。透过这四年啊，我实在觉得我们自己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不但看到那边福音的需要，我们在那边建立了教会，而且我更看到孩子们的这种的能够在异文化里面的成长和学习。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哈，我想我们的人生靠主恩典，当我们愿意走出舒适区，这个舒适区不一定你地理上要变化，你的心态上你敢去冒险，对信仰这一块好像真的是一个你过去可能没有经历，没有机会，没有去体验，你踏出去你就会发现极大的祝福。愿上帝使我们每一位走在人生的高处，而且能够稳行在高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下午这一段的时间，特别让我们当中许多位灵里是警醒的。主啊，虽然身体会疲倦，但是感谢主，主啊，靠着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愿主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家，我们的子孙后代，愿他们都认识至高者的名，而且依靠你，专心爱你，这是我们真正的祝福。谢谢主，愿你的祝福充满我们每一位每一家。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今天晚上张老师还有一个主题在我们当中分享啊。下面呢，请大家赶快到主会场3:30，还有问题解答的时间哈。如果你没有机会提出问题的话，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哈，在你的手机上、网上或者现场提问题也都可以。好，第三位，
谢谢。
谢谢您，谢谢。